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引发广泛争议却常被误解的主题，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许多人引用保罗的教导，认为女性不该在教会中发声或服侍，但这些解读是否真的符合圣经的全貌呢？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诚挚邀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这不仅是对我们事工的支持，也能帮助更多人从真理中的着造就和自由。让我们一起从圣经出发，发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理。第一章，前言。哥林多前书14章34至36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提前2章11至12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使徒保罗的这些话让热爱神之道的人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姊妹，他们已经感到主的手降在他们身上，呼召他们去服侍，而且他们心中也燃烧着无法熄灭的渴望去服侍。这些姊妹们人数众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然而，几乎所有基督教宗派都程度不同的以这些经文为依据，禁止妇女在教会中布道、教导，甚至不准出声祷告及做见证。许多保守宗派只允许妇女发挥很小的作用。一些人认为这是出自保罗个人的令人模糊不清的观点，因而干脆把这些字句从保罗书信中忽略了事。但是我相信，保罗声称当他表达个人意见时，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写这些话的。实际上，在哥林多前书14章，他还接着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命令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的经文出现在哥林多前书14章，这是五旬节派常用的一章。但是谁又见过在哪个五旬节教会中不让妇女讲话呢？我没有见过。我所见过的是，没有哪个教会比五旬节派或者全备福音教会更让妇女自由的讲话、教导、布道、祷告、呼喊，甚至担任职责的了。同时，也没有哪个教会比五旬节派和全备福音派更响亮的宣称要全部而且坚定的跟从上帝的话。实际上，全备福音派名字的意思是跟从上帝全部的真理。而在五旬节派和全备福音派举办的圣经学校和各种培训中，各个年龄的姊妹们正在学习上帝的道，以准备将来的侍奉，去成为传教士、传福音的或讲道人。然而，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这些经文的表面，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话，似乎全备福音派的做法与保罗的教导不同。因此，我们有责任二者取一，要么我们承认忽视和违背了在这个主题上的圣经教导，要么我们必须对现有的做法给予正确的解释。保罗憎恶女人吗？我听到有些传道人和教会圈中人士提出了一种论调，说保罗不喜欢女人，他从未结婚，甚至是憎恶女人。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认为保罗对女人设立了种种限制。但是保罗并非如此，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保罗没有倡导信徒独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确这样建议过。在哥林多前书7章25至40节中，你会发现保罗建议当时信徒独身是因现今的艰难，第26节等等原因，当时信徒们遭受着各样逼迫和患难，同时也为了让信徒可以自由的全心侍奉主的缘故，所以保罗才这样建议。保罗不反对婚姻，从刚才提到的这章经文中就可以得知，他不反对婚姻。在希伯来书13章4节中，保罗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在提摩太前书3章1至7节和提多书1章5至10节中，当谈到做执事或牧师的资格时，他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倘若保罗憎恶女人，倘若他果真认为所有的事工都应该保持独身，那么他就会建议提摩太和提多去找未婚男士担当重任。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在经文的一些地方显示出保罗高度赞扬妇女和他们的工作。罗马书16:1-2，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在英王钦定圣经一本中，希腊词 diakonos 在第一节中被翻译为仆人，而在其他地方都被翻译为执事。一些较新的圣经译本中为，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女执事，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翻译为执事译者注。注意，保罗在给罗马教会写信，他对弟兄们也对姊妹们说，你们帮助她，就是说要帮助这个女人。你们不要推开她，并且取而代之，无论她在何事上需要你们，你们都要帮助她。在保罗热情的问候中，他没有忘了提到罗马教会的姊妹们。罗马书16:3-4，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保罗先提到妻子百基拉，把她放在丈夫亚居拉之前，这与现今教会的一贯做法相反，甚至与这个现代社会的做法相反。又问玛利亚安，保罗在第6节写道，他为你们多受劳苦。罗马书16:12。又问为主劳苦的土菲拿士和土富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从希腊文中我们知道这三个人都是女人。而且保罗说土菲拿士和土富撒士为主劳苦，说比西士为主多受劳苦，所以这些妇女都是在服侍主。在罗马书16:13，他写道，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在另外的一段经文中，保罗将夫妻关系比作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保罗抓住这个机会劝告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以弗所书5:25-33，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在哥罗西书3:19中，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些话会出自一个憎恶女人的人吗？当然不会。相反，这些经文都显示出这个伟大使徒，尽管他放弃了寻找一个志同道合、甜美高尚、彼此扶持的敬虔妻子的权利，他在高度评价好的女性，当然他也称赞好的弟兄。假如男人们听从了他的劝告，那么好妻子们的许多悲伤痛苦就将不复存在了。耶稣对待女性的态度是所有男人们效法的榜样，没有谁比主耶稣基督更关心女性了。第2章，男人是女人的头吗？男人是女人的头吗？从下面的经文表面看，似乎让人回答似的。哥林多前书11:3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是英王钦定本的翻译。然而其他一些圣经译本会帮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实际上和以弗所书5:23中意思一致。以弗所书5:23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哥林多前书11:3 Weymouth 译本，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丈夫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所有男人都是所有女人的头吗？显然不是。一个男人只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头，就是他的妻子，但是他不是所有女人的头。我最后牧养的那家教会曾举办的一次奋兴会上，我还记得其中一人的布道内容。他实在是没有深入研究过经文，否则他一定会懂得更多。他只不过蜻蜓点水般从经文的表面划过，如同用淘金盆淘金。在美国西部淘金热的时候， 人们可以站在河水中用淘金盆淘到一点金沙。但是你若真想找到金矿，你不得不深深挖掘。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只停留在经文的表面，但是你若想发现圣经真正在说什么，你必须在神的道中深深的挖掘。他在讲台上讲到时说到了这个主题，我并没有当众更正他。反正我知道我教会的会众不会接受他那些观点。但是甚至我们一同回到休息室时，他还是对此说个不停。最后我对他说，弟兄，你所讲的与圣经不一致。
哦，是一致的。
他说，就在圣经的这个地方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凡事上男人都是女人的头。
不不，我说，在主里男人并不高过女人。
如果按你的说法，除非丈夫同意，否则妻子就不能重生得救了。他是那种对女人非常强硬的人。他在布道中总是讲到女人。实际上他是个心硬的人。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同工，而是门前的地垫，他从上面走过去。形象地说，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骑在他妻子脖子上的，对他的儿女也同样。首先在那次谈话中，我对他说，你不是我妻子的头，我才是。他一直试图告诉女人们如何穿着等等，也包括我妻子。所以我说，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我想跟你说点别的。不管我妻子如何穿着，都不关你的事。我妻子发型怎样，也不关你的事，也不关教会中任何其他男人的事，那是我的事。他梳的发型是为了适合我，而不是为了适合你。他的穿着是为了适合我，而不是为了适合你。如果你妻子愿意遵守所有你这些愚蠢的言行，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不要把这些强加给我或者我妻子。而且既然你引出这个话题，那么你在此打住吧，在这个教会里再不要讲这方面的事了。作为牧师，我是这个地方教会的头。耶稣是普世教会的头，但是我是这个地方教会的牧者，我在这个地方教会有权柄。管理教会是牧师的职分。所以你在这里讲到期间，不要再涉及女人的题目了。在新约的希腊原文中，表示男人和丈夫都用同一个词，就是 honor。 新约希腊原文中没有专指丈夫的词，同样也没有专指妻子的词。因此在希腊文中表示女人的词 gana 就被翻译成女人或者妻子。因此在翻译这些希腊单词时，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决定在英文中使用哪个词义，在中文中也是一样，译者处。比如你必须通过上下文来判断，这里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女人呢，还是专指妻子。有时保罗指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女人，但是有时他在专指那些妻子们，而在这些经文中就应该只涉及到处于妻子这个角色位置的女人。在哥林多前书11章3节中，保罗不会说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的关系都如同基督和个人的关系一样，这是不对的。如同基督是男人的头一样，基督也是女人的头。如果基督不是女人的头，那么女人就没有被包括在教会中了，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就是让圣经来说你想信的话。无论你想相信什么，你都可以找到经文，曲解它，脱离它的上下文背景，随你所欲的让经文说话。最近在我阐述完男人不是女人属灵上的头之后，有个人找到我。不对，男人是头。他说，圣经这样说的。圣经上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接着他问我，基督是教会属灵上的头吗？
是。
我回答他。那么男人就是他妻子属灵上的头。那么基督是他属灵上的头吗？
我问。
不，不是。如果基督不是他属灵上的头，那么他就不属于教会，是吗？
啊，不，他说，他属于教会。
这样，我说，如果他属于教会，他是基督身体的一个成员，那么基督就是他属灵上的头，男人不是他属灵上的头。保罗仅仅是在说明，在家庭的角度上，男人是女人的头，正如在属灵的角度上，基督是教会的头。
她没有说丈夫是妻子属灵上的头。如果是的话，那么如果一个丈夫还未得救，他重生得救的妻子就没有属灵上的头了。你明白吗？但是赞美上帝，他有属灵上的头，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人接下来说，既然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妻子应该凡事顺服丈夫。他说，甚至丈夫让妻子和别的男人睡觉，他也应该服从。这简直太愚蠢了。丈夫不是妻子的良心，就是他的灵的主。耶稣才是妻子属灵上的主，正如耶稣是丈夫属灵上的主一样。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在同一章中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圣经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用到了同样的词语，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指的是丈夫和妻子。你明白了吗？只有在夫妻关系上属于家庭内部状况，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属灵的状况上，丈夫或者妻子都和主联合成为一灵，而耶稣是他们属灵上的头。如同男人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一样，女人也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如同男人属灵上的头是基督一样，女人属灵上的头也是基督。每一个女人都可以直接来到主面前，无需通过任何男人做中介或者先获他的同意。我曾听有些人说，如果不经他们同意，他们的妻子甚至不能祷告。这真可笑。任何女人不需要通过她丈夫或任何男人的同意，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她可以和任何男人一样，和主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团契关系。与很多男人相比，实际上很多女人和主的关系更亲密。在人类自然的关系中，女人在家庭中作为妻子处于次要的位置。但是在基督的身体中，女人不是处在次要的位置。在家庭的权柄和责任上，夫妻的主次分工也并不表示夫妻在上帝面前不平等。为了在家庭中有良好的次序，丈夫应该是家里的头。一个智慧理性的女人不会考虑嫁给在她眼中不配当一家之主的男人。如果人们真的遵循这种上帝所设立的家庭次序，那么就会避免很多重大的灾难。丈夫不是要和妻子唱反调而去辖制她。相反，夫妻二人要在世上的生活中以及永远的福祉上互相帮助。在家庭中，丈夫必须担当更重的责任，相应的，他应该有更高的权柄。如果夫妻次序正确的话，那么丈夫就会自然而然地担当起家庭中头的责任，妻子也会为丈夫的这种表现充满喜乐。没有哪个妻子愿意像应声虫或者现迁的木偶那样只想消极回应丈夫的领导。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妻子应该情愿顺服于丈夫的意愿，而不是硬做主张，使丈夫成为让邻里取笑的笑柄。在这点上，圣经的教导清楚明白，我们没有什么借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五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第二十一节，保罗对整个教会讲要彼此顺服。难道他的意思是说，在教会中我们要彼此辖管吗？不，他说我们要忍让，彼此寻求和睦。在下一节中，他接着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难道他的意思是让丈夫辖管妻子，而妻子永远无权说不吗？不，他说夫妻要和睦，要致力于和谐相处。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中，不仅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在这同一节中也讲到了神是基督的头。这不表示基督根本上和永远的低于父神。下面经文表明了主耶稣永恒的与父神同等，请注意第六节。 腓立比书二章五至九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但是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而且作为长子我们出阶的果子，他甘愿取了次要的位置，在凡事上服从天父，顺服天父的旨意。这段优美的经文教导我们说，当基督谦卑自己，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时候，父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从那至高的位置上，基督永远活着，而且为我们代求。同样的，当一个男人或者女人顺服十字架而接受基督作为他或者他的救主时，他或者他也被升高和基督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四至六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现在基督不是在父神之下，他曾经把自己置于父神之下，但是他被升高，而且坐在天父的右边。每个人尽管还在地上，当他接受耶稣做主而得救时，就与基督一同升高，与基督同坐在天上。我们灵的位置不是低低在下，而是和基督在同一水平位置。圣经上说我们是神的后嗣，是神的儿子，和基督同为后嗣。同为意味着相同，而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同为神的后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其中包括了信主的丈夫们，也包括信主的妻子们。我们所听到的很多有关女人顺服男人的讲题是不被圣经支持的，他们是把经文脱离上下文，扭曲了经文原来的含义，这使得妇女觉得低男人一等，这使得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处于奴隶或者仆役的位置，这给人带来捆绑而不是释放。而圣经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明确地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从来都不捆绑人。好了，本视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课程，希望这次的探讨帮助您更全面地理解圣经中关于女性角色的教导，并带领您用行动回应神的呼召，让他的真理在您生命中完全彰显。如果您被今天的分享触动，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愿神的平安与祝福常伴您左右，我们下期再见。